再次提醒啊，我们现在是在敬拜神的时间跟场合，啊，我们当分别为圣，以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请不要使用手机，将手机关闭或者把它的声音关掉。我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路加福音8章22到25节。若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的第91页，请我们起立同声诵读。请。有一天，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请保持站立。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这个原是不配的人，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来到主的坛前来敬拜你。我们更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让我们得到神各样的引导和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预备，让我们有一颗预备的心，能够聆听神的话语，从生命中活出神的旨意来。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现在是牧师正道的时间，题目是如何听神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现在是我们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这是路加福音第24讲。今天所要看的经文第8章，从第1节到第56节都是我们讲到的范围。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还有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求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使我们耳朵向神打开，心灵也向神打开，明白神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从神领受了，可以成为生活中的帮助，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路加福音第8章。路加福音第8章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1节到第21节是耶稣他3次的讲话，从22节到56节是耶稣的3次行动。合起来，这3次的讲话跟3次的行动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要听神的话。我们先来看一看前面耶稣的3次讲话，给大家复习一下，因为这段经文上次我们讲到讲过了。第一次讲话就是在第4节到15节，耶稣他撒种的比喻。耶稣先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讲到有4种的情况。他说完之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在第8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100倍。然后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接着耶稣他就来解释那一段撒种的比喻他的意思，在第11节说，这个比喻呢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弟兄姐妹，这点很重要，就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语。然后有4种的情况，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第13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第14节，那些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都是人听了道。然后第15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这是耶稣讲的第1次讲话，就是撒种的比喻，讲的内容是什么呢？要听神的道。 第二次讲话讲的是一个点灯的比喻，是第16节到第18节。没有人点灯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房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是第二次讲话讲点灯的比喻，讲的还是说怎么样听神的话语。第三次讲话是耶稣的母亲跟弟兄来找他，第19节到21节，然后有人就告诉他说，你的母亲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第21节，耶稣听了这些话，他就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是耶稣的三次讲话，讲的都是说听神的道。接着圣经就用耶稣三次的行动来解释怎么听神的道。第一次的行动是在湖面上发生的，22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耶稣这个时候他是在犹太人的地方，湖的对面是外邦人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很大，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请大家看一看门徒们的反应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风跟水听到耶稣的话，他们就听从了耶稣。然后第二次的行动就是他们过了湖，到了对岸，那个地方叫做格拉森，约旦河的东岸那边，当时是外邦人之地，有十座城，这是其中的一座。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等一下你会看到说不止一个鬼，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所以他不与人同居，与鬼同居。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第29节，这里路加他用了一个文学上的手法，是一个比较高的一种手法，叫做倒叙法。他先跟我们看到说，哦，这个人出来一看到耶稣就伏伏在那里，然后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然后他接着就倒叙说，其实就是刚刚耶稣才吩咐他，是因为耶稣曾经吩咐污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倒叙讲说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到原来这个鬼呢，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了，力气很大。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做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群在当时是罗马人的一个部队的编制，照那个编制是5600人算一群，所以在他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鬼附到一个人的身上。31节，这个时候就回过他来讲到说，这个人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求他不要受苦，继续了。31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大群的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这里讲到说耶稣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然后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听从了耶稣。当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们听从了。34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就跟那个风浪平息了一样， 这个人现在闹鬼的人他已经平静下来，他坐在耶稣脚前，心里明白过来。而这些他城里的人看了反应是害怕，看见这事的人36节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请大家注意这得救这两个字，你们看神的话语哈，就得救不光像我们想的说得救就死了上天堂，这里讲的得救是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人从被鬼附里面被救出来，告诉他们第37节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耶稣同在，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了，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满城里去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那弟兄姐妹，这是耶稣所差派的第一个宣教士，耶稣差派的第一个宣教士不是他的十二个门徒，是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人，耶稣说你就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顺服了耶稣的话去传说神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好，这是第二次的行动，告诉我们说耶稣吩咐那些鬼，鬼也听从了耶稣，他们听神的话。第40节开始到第56节又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文学的记载的一种手法，他记载的是一次的行动里面有两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因为这个时候耶稣他已经第40节哈，耶稣回来的时候就从那个外邦人之地格拉森那里回到岸的这一边是犹太人之地，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刚才那个地方的人希望他走，这个地方的人来迎接他，因为他们都在等候他。那这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管会堂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在犹太人当中受人特别尊重的人，这个人叫做雅鲁，他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差不多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然后中间就有个插曲，就在去的那个路上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刚才那个女孩子12岁差不多就是那个女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个妇人开始有这个病在身上都是12年，然后中间就记载了她的病怎么样得医治的故事。说完了这个女人得医治之后又回过头来说这个雅鲁的女儿，我们跳到第49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又出现这个得救这个字，讲的仍然不是说死后上天堂，病痛中的得救。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是死人复活的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里，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女儿说起来吧，她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证明说她已经真的是活了。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在第三个行动当中就是耶稣他接触到这个死去的这个女孩子，然后耶稣发话，神说话起来，这个死人就听从神的话就起来了。所以这第八章弟兄姐妹他的主题是说听神的话，耶稣用他的三个行动来让门徒明白他所说听神的话是什么意思，让他们看到这个风浪这个自然界听从了神的话，这个污鬼这一群的鬼几千个鬼听从了耶稣的话，全出来一个都不留，干干净净的，那个人明白过来。然后这个已经死的人当耶稣发话说起来的时候他就起来，他听从他服从了耶稣的话，他让我们来看到说什么叫做听神的话。因为跟风浪跟鬼跟这个死人不一样的就是活人，神赐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可以拒绝听神的话，其他的当神用权柄说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服从。 就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立刻服从造物之主。但是只有神所创造了我们这个人类，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他要我们的服从是自愿的，弟兄姐妹，是我们选择要去听从神的话。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主题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就是要如何听神的话。我想根据第八章前半段的三句话来解释怎么样要听神的话。第一句话就是在第八章的第八节那里，耶稣讲完了撒种的比喻，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怎么样听神的话呢？第一句话就是要听，第一件事就是要听神的话。有耳可听的，有没有耳朵？有，那就应当听。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选择去听神的话。第二件事情，如何听神的话，就是耶稣讲的第二次讲话的时候，在第十八节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所以第二个就是小心怎样听。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清楚，说耶稣讲的其实是要我们以信心来听。所以怎么样听神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听，第二个就是要以信心来听，第三个就是在第21节，耶稣他就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的，就是遵行，以行动来听。这是第三点，今天我们就看这三点，怎么样听神的话。第一，要听，第二，用信心来听，第三，用行动来听。我们先来看一看，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要听。这是耶稣他的邀请，也是他的命令，说只要你可以听你就听。从古时候到现在，弟兄姐妹，神他跟人沟通的方式就是神说话，他派他的先知，派他的仆人说话，然后他的百姓就听。其实这个听话，听这件事情我们从小会做，就你看我们中国人造字说聪明，耳聪目明，耳朵会听，眼睛会看，这个叫做聪明。你又会听又会看，先听后看，听是你的领悟力，这个看是你的观察力。这个人的领悟力跟观察力都好，这个人叫做聪明。不光只是说你的学问大而已，而真的聪明是跟你听有关系。那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听里面听来的。那最重要的一个是听神的话。一般来说，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世界上听三种话。第一个，我们听那个有权柄的话，就是那个上面的，他说这句话是有权威的，有权柄的，你不服从是会有后果的，这种话我们会听。好比说在美国，这个警察他是有权柄的，他那个枪里面子弹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叫你不要动的时候，你就最好不要动，否则会有后果，而且后果自行负责。所以我们会听这种话，或者我们以前当过兵的人，在部队里面上面长官说什么话，我们就是一定要听，不管你有什么意见你就必须要服从。那你们在职场，在老板跟你讲什么话的时候，基本上你是一个要听的，服从的一种态度。有权柄的话你会听的。那另外一种话就是有智慧的话，这句话讲出来里面它能够滋润你，能够增长你，能够使你得到智慧的。我们从小去学，在学校里面还有长大之后这边学，都是学这些我们原来不会，是有智慧的话。还有第三种话，就是有爱心的话我们会听。爸爸妈妈爱我们，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会听的，我们知道这个人他的出发点是爱我们，我们会听这样子的话。只不过就是人都有瑕疵的，智慧、权柄跟爱心都有瑕疵。那只有一种话，他三种因素都具备，而且是完全没有瑕疵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有绝对的权柄，而且有绝对的智慧，而且有绝对的爱心。就当神说话的时候，他就希望我们能够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有耳朵的人 就要听。那听神的话，它是一个莫大的一个福分。那弟兄姐妹你看啊，这一天有24个小时，一个礼拜有7天，有168个小时。这168个小时里面，这一个礼拜当中你能够听神的话听到的时间大概就是一个钟头，不到一个钟头。其他的那100多个钟头你可以听世界上各样的话。能够听神的话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福分，是一个少有的机会。圣经里面讲一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0章，就说有，就是耶稣带着他的一群门徒，还有一些12个门徒，还有一些支援他们的妇女，就是耶稣每次出门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去，后面总是跟着一群人。后来他们就走到一个地方，说进了一个村庄里，说有个人叫做马大，他有个妹妹叫做玛利亚，就把耶稣还有耶稣这一群人就接到他们家里来。突然来了这么多人，马大就非常的忙碌，他就忙起来了。可是没想到耶稣这个时候他开始讲起道来了。他一讲道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就去坐到耶稣的脚前去听道。然后他的姐姐马大他就看不过去了，他就说，主啊，我的妹子不来帮忙，我你不在意吗？你可不可以叫她过来帮我的忙哈。结果耶稣他就这样子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她选了，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这故事大家听过没有？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应该从小到现在听过不止一遍了。哦，是上好的福分。耶稣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当有神的话语传讲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像玛利亚那样子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是好的无比的，是上好的福分。我就问大家，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同一个时间你可以听到，你也可以去做别的事，你会怎么来选？你会去听到，选择听到呢，还是选择去做别的事？你会愿意做马大还是做玛利亚？你怎么选？哎，你们都是那个加密山上的那个以色列人，众人一言不发会怎么选？我跟他说一个真的事哈，就是去年，反正就是我们搬到这新堂之后，因为不是人多了嘛，然后我们中午在教会吃饭，一个团契一个团契的轮着去打饭，对不对？大家散会之后到下面吃饭，大家把你们的饭盒什么什么都准备好。如果都在参加崇拜的时候，去年发生过，就崇拜还在进行的时候，牧师还在讲道的时候，噼里啪啦人就起来了，干嘛呢？哦，因为要准备饭盒。因为怕什么呢？怕大家下去的时候手忙脚乱，来不及。那这些人听过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没有？都听过了。到选择的时候怎么选呢？做马大。明白这个道理吗？不明白。如果真明白的时候，他会做选择，会说，哦，现在是神话语的时间，不会起来的，吃饭可以等。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到底懂了没有？听是听了，不算真懂。一到有事的时候，噼里啪啦都起来了。如果牧师不讲的话，下礼拜还照样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那弟兄姐妹，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不怨弟兄姐妹，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得要注意，就是听到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属灵的征战，耶稣讲了嘛，就有撒旦的作为在里面，撒旦要把那个种子给夺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一个礼拜 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听的都是世界上的话，都听惯了。当你一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全身不自在，全身不舒服，你想要离开，想要不听。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靠着主，靠着圣灵，靠着基督徒的虔诚祈祷，胜过这个征战，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脚前安静下来，来听他的话语。怎么样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不当只是说你在礼拜天的时候听牧师讲道而已，它也是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读经的一个计划，读经班，每天读两章，一个礼拜读五天，一个礼拜读一个礼拜下来就是十章的进度。你这样子的话慢慢的进行，两年可以读完旧约，八个月可以读完新约，大概来说三年的时间之内你可以读完整本圣经一遍，这算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进度。很多教会实行的都是一年读一遍圣经，这个进度许多基督徒他赶不上，那我们教会三年读一遍圣经。这读经的考验，弟兄姐妹，你要接受这个读经的考验。有人来跟我说牧师他们有些人说这个进度太快了，一个礼拜一天读两章，进度太快了，读不下来。就是弟兄姐妹，这一天两章的圣经的话，你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你如果是读得快的可以读完，不需要半个钟头也就可以读完。那我常常跟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就分享，就说你看哈，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念书的人，你想想看，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你修一门课，三个学分或四个学分的课，你下多少的功夫，你得一个礼拜读多少时间的书。而你基督徒总共你这几十年下来就是读一本书，圣经。你如果读学校的书你不嫌时间多的话，读神的话语更重要的话应该也不嫌多。三年才读完一本书，这进度实在是不快，只在乎你有没有心而已。接受读经的考验，要不要听呢？你如果可以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用个虔诚的心读完一遍的话，那这个就通过这个考验听了。第二点就是怎么来听，说你要小心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就这里耶稣讲了一段话，是跟前面那个撒种的是有关系的。前面那个撒种我们都很清楚，因为耶稣已经解释了，这个点灯的耶稣没有解释，所以有点模糊不清，但其实他意思是一样。你看那个撒种，你从那个撒种的人的那个眼光来看好了，说撒种他就是希望说这个种子长出来然后结果子嘛，所以他讲了半天就是那第四种的好土里的他就长出果子来了，这个是好的。那个点灯的人跟撒种的人心里是一样的，你说人点个灯要干嘛呢？就是让这个灯亮起来嘛。你说点个灯把它藏在床底下或把它拿个罩子盖起来，这不是白点吗？所以当神的启示光照你的时候，他希望你亮起来，而你这个亮是别人都能够看得见的，也能够从你的对神话语的领悟里面结出果子得到好处的。你到底是真的是有还是没有？耶稣他就说这个隐藏的事情嘛，没有不露出来的，躲是躲不过的。就好像你的种子种在土里面埋在那里，你也不晓得哪个是好种哪个是坏种，到底长不长，你等一个月试试看，等一个月之后哪个有发苗长出来，哪个没有长出来，再过个半年一年，哪个有结果子哪个没有结果子，就都出来了，藏不住了。所以你们要小心怎么样听，因为凡有的，这里耶稣没有讲说有什么，但是如果你从前面来看的话，那有的东西也就是有神的话，有道，以及道的果子，而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 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到最后心中无道，或者有些传道人到最后无道可讲，连他自以为有的都被夺去，里面没有神的话。所以要小心听。那到底要怎么样听呢？我们看这一整个一章的教导跟圣经的教导说，只有一件事，就是用信心来听。所谓持守在诚实上联的这个心里面，忍耐的结实，是以信心来听神的话。我要稍微跟大家沟通一下这个以信心来听这句话，说为什么神的话难听，或者说难以接受。有两样事情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第一样事情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神真好，神是真的，他是好的。你要先认清楚说，我们的神他是善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所叫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要祝福我们，对我们好。这点先确立下来，确定下来。然后第二点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以赛亚书第55章他说，神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我们就问，怎么不同啊？我们常常也是闹意见，意见不同，他有这个意见，是不是神跟我们闹意见不同？不是。接着以赛亚说，天怎么样高过地，神的意念照样高过你的意念。天怎么样高过地，神的道路怎么样高过你的道路，是这样子个不同法。那弟兄姐妹，我们听的时候要有信心来接受更高的意念，这个叫做以信心来听。因为当神把他的意念启示给我们，把他的道路显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东西好像很难很难接受啊。我打几个比方，十字架的道路，神要救赎人的时候要为人死，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神为人死，人为神活。神为我们罪人死了，让我们罪人可以为神而活，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说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只要一信他，不需要积什么功德，只要真心一接受一相信，就可以得救，一切的罪全部都赦免，在神面前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那这个是弟兄姐妹人想不出来的，你一般人能够想出来的宗教里面都是你需要积一些功德，要自己做一些事情，没有说神替你死，你只要信他就可以得救的，也没有说你信主之后你要为神而活，跟从他，为他舍己来活。那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更高的道路。耶稣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也是神的道路。我们现在这个其实从古时到现在一样，只不过现在比较厉害一点，就是一个金钱的社会嘛，希望赚的更多，希望我自己得到的更多。其实 你能够享受的很少，但是你还是希望有更多。但是耶稣却说，当你给出去的时候，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神的道路，是一个更高的意念，更高的道路，你用信心才能够接受。神又说，爱是一个诫命，爱不是感觉，而是一个诫命，就是神规定你要做的事情，你必须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住你的神，先爱神再爱人，这是一个诫命，爱的诫命，是你必须服从必须做，不是在那等感觉找感觉，有了爱的感觉之后再做的，而是说我听神的话，我就是要去爱他，我就是要听他的话，我就是要去爱我的弟兄姐妹。神又说，在基督的家庭里面一切的区别都消失了，不管他是做自主的为奴的，他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男是女，一切区别全部消失，因为都信的是一个主，在神的大家庭当中不分门别类。但是人就是要分门别类，他就是要说，诶，台湾来的大陆来的黑的白的会分，而只有在真正的在神的家中的时候，这些区别就消失，那这是一个更高的意念跟更高的道路。当我们以信心听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明白说这个中间有不同有区别，而且但是我们顺服，这就是用信心来接受。那 以信心来听的时候，还有一点，客观的心，以客观的心来听到。其实这个客观的心，它是一个敬畏的心，跟信心是有关系的，就是相信说说话的是神，所以我很敬畏的和天父我洗耳恭听，是这个意思。就当你听到的时候，或者是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替神说话，而是要听神说话。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打一个比方，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尼托生弟兄写的那本《读经之路》这本书，他一开始打个比方，就是太传神的时候，我每次跟大家说这个比方，他就讲到说，尼托生弟兄，他就说，这基督徒读经有毛病，为什么呢？不客观。怎么不客观呢？就是说，当神讲话，讲的是水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是山，然后讲完之后问你说，神讲了什么话？你说刚刚讲的是山上的水，你把你自己的那个脑子里的东西加进去了。那这个事情常常在基督徒当中发生。你问他说刚刚讲了什么，他就说一些说刚刚我听到了什么，他听的跟刚刚讲的中间是有出入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圣经的教授 R.C. Sproul，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在神学院里教课的时候一个故事。他上课，那些神学院来上课，上完之后学生讨论，然后中间就有两个学生有了一些争执，这个甲学生就说，刚刚我听教授说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呢乙学生就有意见说，不对，刚刚我明明听教授说的是这样子这样子，跟你说的不一样，两个人就吵起来了。然后那个教授在中间听他们两个人吵的时候就很奇怪，我刚刚明明说的也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为什么他说这样他说那样。说还好什么呢，他们的课堂是有录音的，那个他们就把那个录音拿出来放了一遍，放完一遍的时候，真的教授讲的也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就是教授讲他的，可是这个人听成这样，然后他非常肯定说，我刚刚听的就是那样。然后那个人说，不对不对，我刚刚听的是那样。弟兄姐妹，我们读神话语，我听神话语的时候，可不可以用一颗客观的心，把你心里你过去已经存积的一些成见，原有的一些见解先放到一边，就看看经文本身说了些什么。好比我刚才我带大家看了路加福音第八章，你看到几次这个得救这个字出现，那个被鬼附的人，鬼管出来说他就得救了，那个雅鲁的女儿病死了起来了，耶稣说你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哦，这个也可以叫得救，免得我们老是一看到得救就说一定是死后上天堂才叫做得救。那这就是你听到的是山上的水，你把你的意见加到神的话语，你在替神说话。你如果可以很客观的就看经文的本身跟讲道者的本身说了什么话，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以信心听神的话。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以道听道，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使徒保罗跟他的同伴原来到那个帖撒罗尼迦那里去传道，结果被人家赶走了，后来他们就从那里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比利亚，然后圣经说这个地方的人，比利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比利亚人他们有个特点，第一个他们甘心领受这道，第二个他们以道听道，他们保罗不是别人，就算保罗讲道的时候，他们还要看一看圣经，查一查保罗讲的对不对。也是不久几个礼拜之前，我接到一个 email，是一月份的时候，有个讲员到我们的英语部来讲道，然后几个礼拜之前我接到他的 email， 是 copy 给我的 CC 给我的，他的原件是寄给我们英语部的一位弟兄，向这个弟兄道歉。我说这个讲员为什么要向一个弟兄道歉呢？就是那天这个人讲完道之后，我们有位弟兄就问他，就他所讲的这篇道来询问他， 那过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个人回了一封信，还道歉，说我当初不应该讲那篇道的，我的道不应该这样子讲的。因为他讲的这篇道，他不是根据圣经讲的道，他是根据一个 video 讲的道。但是我们教会有人听出来，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做了一个好的比利亚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听的时候，那个站在上面说的人，他不一定说的全对。如果你心中有神的道，你就可以以道听道，你就当场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是在讲神的话，还是在那里胡说八道。然后你可以问他，你讲的那个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要做神的道的一个好的一个管家，以道听道。那以信心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说这个持守跟结实结果子啊，就是将神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诚实善良的心也就是一种信心，对神的道能够接受的心啊。特别宝贵的我觉得是那个忍耐那两个字，他其实这个忍耐这个翻译有点要怎么复啊，他可以翻成说坚持到底，一种坚持到底，不是说很痛苦一直在没忍，而是说像农夫那样子，说他种了之后他就知道说需要时间让他成长跟结果子，中间会有杂草，会有虫，又需要浇水又干嘛，他愿意忍过这一切的过程，最后让那个果实能够长出来，这是忍耐的，就是坚持到底的一个心。那这个是信心，是一个好的心。第三，就是要以行动来听。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刚才我们看到了，耶稣用具体的行动看到这个风跟海听从了他，这一群的鬼听从了他，死人也听从了他。那要我们这些有自由意志的人以行动来听神的话。耶稣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那弟兄姐妹，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你看啊，有圣经中有一个特别宝贵的应许，也许可以说是最宝贵的应许，就是神同在的应许。当神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这是所有的应许当中最宝贵的一个应许。耶稣在给那个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最后的一节，耶稣讲完了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之后他接着又说，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神同在的应许呢，必须要我们用实际的行动，用顺服，用遵守来支取这个应许。所以听了神的话之后要去来做。那你说，请问牧师，我要怎么来顺服主？我可以给弟兄姐妹一个建议，你回去之后你好好的祷告，然后求圣灵显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你不顺服主的，然后你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在这件不顺服你的事情上来顺服你，以行动来听到，在你一件你不能顺服主的事情上来顺服主。对准神的道来调整自己，你常常读圣经听道，然后当神的道启发出来光照之后，你知道的的确确这是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谦卑的在主面前说，主啊，我要对着你的话，你的话不会改变的，我改变，我对着你的话，我来调整自己，来改我自己。然后对我们中间刚信主的，也许信主一段时间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也不要好高骛远，不要一开始 就想到很远的事情。我们先从脚前最基本的来做起。我给大家举四样东西，就是最基本的出信的时候的一种顺服。出信之后的顺服有四样。第一样就是你信主之后就照着主的吩咐受浸归入基督，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们也是照着圣经的吩咐，当我信主之后，我就七日之中有一日分别为圣，将主日分别为圣，那段时间是我敬拜神的时间，没有妥协的，已经给了神的。第三，就是我学习神的话语，使我的灵命来成长。我有一个读圣经的计划，也养成这样的习惯。第四，我有团契的生活，与信徒团契，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为起点，你先看看在四样当中有没有哪一样你还没有顺服主的，就从那一样还没有顺服主的那一点开始来学习听神的话，就是顺服他。如果你说这四样我都做到了，那么主耶稣会再继续指示你，因为他说凡要来跟从我的人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在跟从的道路上，我们还有许多顺服的功课要来学习。那听而遵行的人，他们是真正会听神话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向我们说话了。也感谢主，把一个顺服的心放在你许多的儿女当中，要我们听而遵行，借着具体的行动来成为主耶稣基督你的家人。求神的恩典在每个听到者的身上，知道这是神宝贵的话语，是上好的福分，让我们听了之后靠着神的能力可以在生活中行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